啊，天父，我们求你啊，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被你呼召要成为怎样的一个群体，怎么样的一个国度，就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世上为你而活，活出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已经谈到教会有三个使命，我们通过敬拜神来直接服侍他，我们通过造就彼此，所以门徒训练就是为了这个。我们通过造就彼此来服侍我们身边的圣子，我们对彼此是有责任的，就好像一个父母对他的孩子有责任，我们对周边彼此坐在一起的人是有责任的。我们借着服侍圣徒，来服侍神。第三个呢，教会被差活在世界上是做见证来服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去追求公义，我们不能对待邪恶沉默。当然，我知道我们常常想这样做，因为我们胆怯，因为一旦发生，有可能被抓起来。一旦发生，就有人会反对你。但是，神呼召我们是要以公义、怜悯来服侍这世界。我们上次开始了对敬拜的讲解，我们特别强调。驱动我们来敬拜神的动力不是别的神，是神自己。因为真正的敬拜一定是指向神，真正的敬拜是对神他启示的荣耀的回应，所以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能让我们有动力来服侍神。如果我们是出于别的动力来服侍神，很危险。这就不一定是真敬拜。神的荣耀是我们敬拜的动力，而神对于他的敬拜是很看重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他不是可有可无，说你想怎么来敬拜我都可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献给神最好的礼物，可能不过是一个很蹩脚的礼物。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一个小女孩拿着一个刀子。在他爸爸心爱的新买的跑车上面划了几个大字 "Dad, I love you"，爸爸我爱你。然后人们说我们献给神最好的礼物，常常是像这样。当然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到来到神的面前，比天上的敬拜那是千差万。但是这不代表着神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敬拜，对不对？神的旨意指导我们。而我们就像按着神的旨意来敬拜他，所以不在乎我们唱的有多好听，但是我全心来唱，就蒙神的喜悦。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要谈论第三点和第四点，我们要简单的谈一下叫敬拜当中的秩序和自由，然后简单的看一下敬拜的项目。敬拜当中的秩序和自由，今天新约的敬拜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它是释放式的。我不知道你从信主开始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哦，敬拜就是要投入，要释放。但是新约的敬拜不是不需要敬畏，而是指不需要被旧有的旧约的圣所、时节和典礼来束缚。当耶稣来，他是真正的圣殿，是真正的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敬拜不再局限于地方。我们在这里可以敬拜，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出租屋里也可以敬拜，对不对？你只要我们与基督同在，敬拜必须借着神所赐的圣灵和真理而行。所以，我们每一次敬拜讲，我们在圣灵和真理当中敬拜，和我们翻译为按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注重的不再是地点，而是耶稣的所在。这一点。就改变了我们敬拜的焦点，我们对敬拜的关注从礼仪转移到关注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事实。耶稣基督给他的教会简单的圣礼，不再是回到旧约的那个圣殿和圣所献祭，不是，而是在属灵当中来聆听主的话。用祷告和赞美来回应他， 借着与他交通，彼此劝勉。弟兄姐妹们注意，与基督的交通，彼此劝勉，劝勉谁？跟谁彼此劝勉？你要劝勉基督吗？不是，彼此劝勉一定是指着跟他的圣徒一起。是否要将敬拜简化到只有无精打采的唱诗、冗长的讲坛的祷告和学术性的演讲呢？当然不是。尽管这样的敬拜也可以使主的名得荣耀，而且让他的百姓蒙祝福，但是神赐给我们这些简单的敬拜当中是有自由。问题是，教会怎么样才能既有属灵敬拜的自由，又不受一些习俗和礼仪的束缚？而新约为我们描绘的敬拜的项目，为我们找到这个真正的属灵自由提供钥匙。当然我不会看这些项目，这些项目不是一个操作手册告诉我们一步一步怎么走，这些敬拜的项目是从神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相交通的层面给出的。为了使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属灵的自由，我们要做出一些区分。第一个区分是敬拜的态度和敬拜活动的区分，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敬拜态度和敬拜活动的区分，什么叫敬拜态度和敬拜活动的区分？讲的故事，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天主教的故事，讲的是方济会的修道士，他们会做晚祷，守夜的祷告，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左右，会打瞌睡，对不对？于是他们想，如果他们能抽烟，那么守夜祷告的时候就清醒得多。于是他们用完美的拉丁文向罗马教廷写了一份申请，寻求许可。不出意料，他们的申请被否决了。哎，没办法。后来他们有一次呢，跟耶稣会的修道会修道士一起参加一个集会，他们惊讶地发现，耶稣会的修道士守夜祷告的时候可以抽烟。他们就提出抗议：“你们不可以抽烟，我们申请过的，教皇否决了。”那个耶稣会的说，我们也申请了，我们的申请被批准。方济会的修道士就很迷惑，他们小心翼翼的做了一些自我的解释，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要打断。哎，等等，那个耶稣会的修道士就问他，你们向教廷申请什么？当然是申请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抽烟喽。我们申请的是我们吸烟的时候可不可以打。当然这是一个伪造的故事，但是意思很明白。他说，如果我要做任何事都荣耀神，而且不停的要祷告，我生命当中所有的精力都可以朝向神，我吸烟的时候也可以为了荣耀神而吸烟。但这样的话用在敬拜上面，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凡事都为荣耀神而做，我所有的事都可以是敬拜，是不是？那我不需要在主日去敬拜了呀，我干嘛还需要一个专门的敬拜仪式，唱诗祷告跟着一个仪式来走？很显然，我们一切的事情都需要为了荣耀神而做，对不对？这是敬拜的态度。可是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不会除去我们人要在主日敬拜神的这个限制。我们仍然需要一个特别的公共的敬拜活动来敬拜神。保罗用圣餐来回答这个问题。谈到圣餐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不可以把圣餐当作平，如果你们要吃喝的话，你们回家可以吃喝，但你们要尊重圣餐。显然，如果所有的生命都是圣礼性的，那么圣餐就没有特别的意义了。但显然保罗的回答告诉我们，他在同样的一卷书哥林多前书说，凡事要为神的荣耀而做，但他并没有除去对神敬拜的这种特别性，没有除去公共敬拜。诸如祷告、唱诗、讲到这样的敬拜活动，跟我们生活当中的正常活动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任何事都应该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从广义上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但是不是我们所做的都是特别的公共的敬拜活动。
主日的礼拜比私下的礼拜还需要更有秩序。荣耀神和我们怎么样敬拜神是有区别，这是态度和活动的区别。活动敬拜的项目跟敬拜细节的区别，待会我们会给出敬拜的项目，只有三个：宣讲神的道、唱诗和祷告，这是敬拜的项目。但是有一些的细节是为了敬拜进行而做的，却不属于圣经明确规定的敬拜的项目。新约对于敬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他是针对教会混乱的敬拜说的，所以你要按着规矩行，因为圣经规定了敬拜的秩序。但是几周前我们的韧性有一个威斯敏斯特的韧性是对圣经的，特别谈到有时候上帝和教会的行政有与人类的行事为人的原则相通，涉及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人的自然之光、基督徒的判断，照圣经的一般规则来规定有关敬拜上帝的事物，对不对？所以在敬拜当中有一些的事物，它不在敬拜的项目，但是为了敬拜所需的事物而服务的，这属于社会文化的范围，这一些不是从圣经有直接的原则的教导，而是我们要借着自然之光来做判断。比如说 PowerPoint PPT， 这是不是一个敬拜的项目？你有没有 PPT， 影不影响你在真实的敬拜神？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用伴奏？有些人会禁止乐器伴唱，因为器乐在旧约时期没有被吩咐用于敬拜，没有直接的命令。当然在诗篇当中可以有一些推测，但是你知道用乐器伴唱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很普遍的。乐器伴唱是为了突出我们在敬拜当中的诗歌。最简单一点，没有伴奏，有时候我们的诗歌唱得很差，对不对？但是这就说明一点，伴奏不是主要的，唱诗才是主要的。现在你有没有理解一些现代敬拜在这里弄错了重点？他把重点放在音乐而不是在诗歌本身，他把音乐当成了敬拜，而没有把诗歌向神的启示的回应当做的重点。诗歌是为了服侍神的子民，音乐是为了服侍神的子民，以诗歌回应神的敬拜。伴奏在这里就更是一个敬拜的细节而不是项目，它是帮助我们把唱诗组织在一起。但反过来也正因为它是一种细节，就算我们的教会没有办法用乐器伴奏，它也不会对我们的敬拜真实性的本质产生影响，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的教会都需要有一个伴奏乐团。如果碰巧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乐器，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敬拜了？不是的，这是一个细节，相关的例子很多，那我不再多谈。具体的做法就应该根据我们的文化来做的。比如说你听一个天津传道人讲道，跟你听一个广东传道人讲道应该是不一样的。常常有人说天津传道人讲道很像讲相声，你就不必去批判他，因为他这只是他的一种文化特色，对不对？你要去，他就带有一种文化的细节，它是一种细节而不是一个项目，所以你不需要所有的讲道都像相声一样。同样的，你不能把讲道变成表演，对不对？你不能把敬拜变成表演，这有本质的区别。谈一点关于舞蹈，或者说在敬拜当中的一些动作，这也是现代敬拜当中很强调的。因为在现代的敬拜或者在演唱会当中，你都会看到这些，对不对？那什么是合宜的，什么是不合宜的？很显然，敬拜绝不会禁止我们像圣殿的税吏一样因认罪而捶胸， 你觉得神会禁止吗？不会。很显然，如果我们在敬拜当中因着对诗歌和旋律的回应而有一些身体简单的动作，我觉得这都是合理的，一直是一种对神恩典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如果在敬拜当中真的神奇妙的让一个从前不能说话的人现在能说话了，然后他唱歌唱得特别大声，但是有点走调，你觉得会有问题吗？也不会有问题，它是一种自然的回应。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把这样的一种好像说动作和舞蹈变成我们敬拜当中的一部分吧。它这里有一种细节和项目的区别，而这里在这需要我们借着对理性的运用在文化当中去做判别。所以简单来讲，新约的公共敬拜、主日的敬拜应当是规规矩矩、有秩序的，但同时间圣灵给了我们多样化的自由，任何人应该谨慎地按照圣经在其文化当中去实践。我们不应该期待有某种通用的敬拜的做法，这是为了回应现在的一些在敬拜当中对秩序和自由张力的一个看法。很显然两者都有，那我们需要按着神的规则去遵守神的秩序，但是在细节的层面我们应当运用神赐给我们的理性做一个判断。我们接下来来简要的看敬拜的项目。主要求我们的敬拜项目很简单的就三个，但是我要说他们既有果效也不枯燥乏味。其实你看启示录就好，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神的敬拜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简单却激动人心。这三个项目，第一个是宣讲神的道。我们已经讲过教会是使徒性的，教会是通过使徒赐下基督的道而被建立的，而教会扩展也是这道的扩展。教会的兴盛就是道的兴盛，所以阅读和宣讲圣经标志着教会的存在，也塑造了教会的敬拜。当圣经重新出现在曾经被禁的共产主义国家，就是苏联这样的国家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的大能。神教会的复兴是神道的复兴。在宗教改革当中，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改教运动当中爆发性的圣经的宣讲，大量的翻译和印刷，路德、慈运里、加尔文、苏格兰的诺克斯，全都是宣讲圣经的人。从这一点来讲，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应该支持出版业，我们真的应该花我们的预算买书、送书、读书。如果你买了不读，就送给别人。因为教会的兴盛是随着道的兴盛而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想教会要发展，教会要发展，但教会的发展不是制度性的。教会是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人成为属灵的人，教会就是属灵。我们这群人有见识，教会就是有见识。
圣经的真道大能改变了欧洲，而现在这真道已经传到地上每个国家。正道居于公共敬拜的核心，讲道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其人其事，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讲道是为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对敬拜的回应必须与以赛亚在圣殿中见到神的荣耀时一样。一个讲道如果不能激起祸灾，我在神面前有祸了这样的回应，他就不能带来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所以公共敬拜当中的正道是要在神的子民面前谈神，在神的面前向神的子民宣道。所以请注意，正道不是祷告，讲道的对象不是神，讲道的对象是神的子民和任何愿意听到这信息的人。我们都曾听到过祷告变成了正道，好像在祷告当中主需要被我们教导，主需要知道他的圣经在哪章哪节讲了些什么，主需要知道哪位弟兄讲了些什么话。但是 正道不是祷告，正道是向神的子民说话。当一个讲员在他的正道当中祈求神的恩典，或者向神祈求他话语的亮光，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亮光，好让讲的人、听的人都被神的话语来改变。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必须明白谁在向谁讲话，接着讲到神在向我们说话。正道是公共敬拜的一部分，正道不是为了宣讲某一个祷告或者某一种特别圣洁语言的使用，而是因为讲员跟会众都知道主在他们中间，借着他的道向他们讲话。因为教会是主的聚会，因为听神的道能塑造指导教会的生命，所以没有恢复正道地位和能力的教会，不可能有属灵的复兴。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嘱咐，把主的道保存到了今天21世纪的教会。提摩太后书4章1-4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宣讲神的道是敬拜神的一个项目，是非常核心的。祷告在敬拜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犹太人的敬拜当中，会堂被称为祷告的地方。从犹太教堂向教会转变的过程当中，教会的聚会也是祷告的机会。今天教会在敬拜期间已经增加了对祷告的参与，我们看到自由祷告在从前只允许拟定形式祷告的教会当中也找到位置。在福音派教会当中，公共敬拜的祷告很少仅限于牧师、长老这样的圣职人员。福音派的做法在祷告上很早就分为两类，一类是路德宗和加尔文派的教会，一类是重洗派、改教运动和敬虔派运动的追随者。路德在他的德意志弥撒中把弥撒翻译成德文，并且对其做了大量的改变，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天主教敬拜当中的一个固定形式，继续由圣职人员诵读祷告。加尔文在日内瓦按照他在施特拉斯堡所用的形式来组织敬拜，公共敬拜中的祷告由牧者代替会众，代表会众来附送，会众在敬拜当中的参与是比较少见的，但教会敬拜开始使用的是当地的语言，会众唱的诗歌也是用当地语言填词的改教运动的诗歌，但是在公共敬拜当中仍然没有由平信徒个人做的指定的祷告或者自发的祷告。在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敬拜中，祷告仍然大量沿用了天主教会的长期传统，但是增加了圣经的依据。对那些渴望了解神恩典的人，聆听以当地语言向神倾诉的祷告是一种崭新的经历。在中世纪的教会，世俗圣职人员和宗教修道会的修士修女们每天会在固定时间守立祷告，参照旧约和犹太教的固定祷告时间，教会持守每天的灵修时间，这些在罗马的教会中被形式化为早间和晚上的敬拜，路德宗和圣公会仍然继承这样的一些形式。在日内瓦，有解经和祷告的早间聚会，但每天早间和晚上的敬拜就变成了家庭祷告的时间。家庭祷告的设立成了改革宗教会的标志和新约教会灵修的根基。就这种家庭祷告的操练来讲，改革宗教会类似于在改教运动中比较激进的敬虔派，重洗派呢则致力于建立新的祷告形式，而不是改革原来教会的祷告形式。所以重洗派的信徒他们能够自由的寻求有更大参与性的祷告形式。当时重洗派的团体受到各方的 拒绝甚至迫害，所以他们就被迫用小组的形式来聚会。类似的，在近前派的团体，比如弟兄会啊，今天我们所知的这个聚会处啊，是受这个弟兄会的敬拜的传统深深的影响啊，受近前派的传统影响很大啊。这个近前派的传统在今天家庭教会当中啊，有还是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持续的强烈的影响力。所以在近前派当中呢，他们从国教敬拜礼仪分离之后啊，就开始向新约中家庭教会相近的一种更小的小组来发展。他们不满于只有圣职人员、讲道人、牧师、长老才能主导敬拜，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发展出平信徒自由参与的祷告敬拜。后来出现的普利茅斯弟兄会，他这个运动聚集所有特别的职份啊，所以在今天你看到在聚会处的背景的教会当中，他们不会有牧师、长老之类的称呼，他们都称彼此为弟兄啊。在他们的掰饼聚会当中有祷告和劝勉恩赐的信徒来担任领导角色，但他们称呼彼此都是弟兄，而没有他们拒绝任何的圣职的职分，平信徒来参与整个的敬拜的带领。近期呢，对教会成员参与公共敬拜影响最大的是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声称拥有圣灵而来的祷告，特别一个突出的形式是用方言祷告。他们宣称今天的教会能够存有跟使徒时代一样的经验，这样就为在任何的敬拜中有公开的方言祷告属灵恩赐的操练打开了通路。但即使能说在公共敬拜当中说方言，也应该遵守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阐明的敬拜当中的秩序和原则。这样的参与对那些没有声称有权借着圣灵讲话的人也是有鼓励的，从整体上已经影响了福音派教会的教会实践。不管是在正式或是在非正式的聚会中，热烈的团体式祷告都展现出基督教会的生命气息。为属灵觉醒和世界福音化而发展起来的祷告音乐会啊，今天我们在上海的家庭教会当中也看到有这种形式的兴起。他们在用这样的形式寻求主才能赐下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祷告跟敬拜圣徒的栽培向世界见证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当我们彼此一同祷告互相代祷的时候，我们能一同成长而教会的宣教者始于基督的宝座当他的子民向神祷告的时候，主就裁派他的工人出去这样我们就简单的看到一个祷告在公共敬拜当中的一个样式，一个图景。其实祷告是另一种形式的宣讲神的话语。祷告其实是祷告神的话，祷告也是被神的话来塑造来指引祷告也是在神的话里面去彰显出来的一种具体的形式借着祷告神的话也同样的被宣讲这是祷告在公共敬拜当中作为一个项目的一个基本的呈现。最后我们要说一下在公共敬拜当中的诗歌。如果我们说讲到是直接宣讲神的话，祷告是祷告神的话，那么诗歌呢就是唱出神的话。神子民的歌唱是另一个标志的旧约敬拜被明显延续到新约的一个敬拜的项目。要明确的指出，刚才我已经提过，音乐本身不是敬拜的项目，而是一种祷告、赞美、宣讲和劝勉的方式。实际上音乐不像诗歌，我们就这样的话可以把它音乐的形式跟敬拜的项目做一个简单的区分。我们把诗篇旧约的诗篇看作是神的百姓对他启示的回应，比如诗篇119赞美了神律法的奇妙但是呢在生命记中神自己要以色列唱 他赐给摩西的歌。他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对神拯救工作和话语的实体回应是神所赐的，他和律法 一起成了神给他子民的见证。在诗篇中我们看到他，圣经记载了范围很广的不同的诗作，可以是在圣殿的合唱，可以是在群众群体当中的这种音乐创作，也有一种私下的个人的诗歌。我们看到诗篇也有我们的诗篇，神的百姓集体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哀伤、信心的宣告、祈求和赞美。当我们仔细的了解诗篇，我们就看到诗贯穿圣经，而且它的形式非常的丰富。诗篇不仅存在于神庄严的祝福和立约之间，也存在于先知有关祝福和神要发出义怒的应许当中。诗篇有各种各样神的百姓对神的回应，在神面前互相勉励，向外邦列国做见证。在诗篇的赞美当中，列邦被呼召来加入对神荣耀和怜悯的赞美当中。诗篇96篇劝勉神的百姓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非常熟悉这样的诗歌。圣经中的传福音也是对三一神的歌颂，因为我们都宣告了对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赞美。诗歌有它的独特性。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圣经如果透过讲道宣讲三遍五遍，大家还是很难记住，但是如果它是透过诗歌呢，就变得非常的容易记住，而且这种记住常常是持久的。借着诗歌，神的话可以被更容易的记住，而且它更加显得动人，它更能够去彰显一种情感的深度和广度。在一段激励人心的经文当中，就是在西番雅书3:17，神描绘了他对他百姓的欢喜快乐，就像新郎对他的新娘歌唱一样。所以诗歌有这样独特的功效，神赐下给我们时，我们在敬拜当中可以使用它。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是作为以色列最感人的歌唱者大卫他的后裔来启示神的爱的。在最后一个晚上，当他出去到克西马尼园之前，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马可楼一同唱诗，而在十字架上他喊出了诗篇22的开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而希伯来书把出自同一诗篇后面的一则经文归于基督，同样是诗篇22，讲到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用诗歌的形式来宣讲基督他的救赎。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了被离弃的开篇的呼求，也在最后发出同一诗篇中胜利的呐喊，他说成了。现在当他献上赞美之诗的时候，他在会中歌唱，我们得胜的君王也是一位唱歌的救主。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基督在地上和我们一同歌唱诗。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他在天上的聚会当中也在带领我们唱诗。诗的形式与音乐的形式在跨越文化跨越时代的时候不一样。希伯来的诗歌来自意念的成分比声音要多，所以历经翻译保存得很好。诗篇也继续影响教会的诗歌。实际上诗篇的多样性也推动了今天敬拜诗歌的多样性。诗歌的多样性超越我们教会所使用的歌本。当保罗以赞美教导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在心被恩感歌颂神的时候，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是非常有名的来自哥罗西书3:16的经文。在歌唱中我们向神讲话，在歌唱中我们彼此听见了互相在讲话，我们的歌声也走向世界。然后你会知道在世俗世界奇异恩典仍然在做见证。保罗劝勉圣徒要借着发现丰丰富富的内住的基督的道和圣灵充满的智慧中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而很令人惊讶的是，保罗说我们可以借着唱诗歌来这样做，我们借着唱诗歌可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诗歌的好处在于它暗示了作为神的教会聚会，我们就像旧约诗篇所做的那样，把鼓励把赞美连起来一起。诗歌也是我们可以互相教导互相劝诫，这样我们就看到诗歌在我们公共敬拜当中的重大的这个位置。它作为敬拜的一个项目，它是在歌唱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把诗歌的这种颂唱当做你在音乐会当中的那样的一种经历。事实上你能体会到你在歌唱各种音乐当中那种情感，那种喜乐，那种热情。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在公共敬拜当中的诗歌是借着歌唱神的话，它使我们在真理当中而得着那种深深的情感，那种喜乐，那种安息，那种热情，是借着神的话以诗歌的形式赐给我们的。好，我们就这样简要的来谈一下，谈了这个公共敬拜当中的三个项目。它就像我之前说，它既简单也有效。
给大家一些应用。我们的敬拜是要宣讲神的道，所以聚焦组织敬拜的目标，我们不是来让自己获得满足，我们是要跟众圣徒来敬拜我们那位配受敬拜的主。当然敬拜只会带给你真正的满足。你来主日之前要预备好自己听神的道，应用神的道。我们会在主日之前发出这个敬拜用的经文诗歌，你需要花一些时间看一下，让自己有个准备。如果你觉得听到很困难，那一方面有我们讲到的问题需要成长，但是你需要好好预备自己听到，你需要花点精力集中你的精神，你需要预备好你的精神，让你有机，让你可以全神贯注的听讲道。不要把听讲道当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操练你听讲道，因为这是神借着讲员的口向我们说话，他要我们用尽我们全部的力量，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思想来听神的道。同样的，结束之后要思想应用神的道。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做，但是如果我听别人的讲道，那我会记住他讲的道。那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当中，我会常常思考他讲了什么，他对圣经讲的对吗？有哪些是提醒我在这一周当中要应用的？所以有些时候我给别人反馈，过了一个月之后我还是给他反馈，然后我可以把他整个讲道当中的内容继续复述出来，他用了什么例子。那当然你可以说我记忆力比较好，但一个原因就是我听讲道的时候我一定要记住他说了什么，然后我要结合这段圣经，他究竟有没有在讲解这段圣经，他用了什么样的例子的方式来证明他所讲的是对的。我是要抓住他的思路，我要抓住他在讲的内容，然后我才可以思想。我们要好好听讲道，应用神的道。其次，在主日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们有指定的祷文，读这些祷文，把单张带回去，思想这些祷文。你想学习怎么祷告吗？学习这些祷文。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想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从圣经，从好的祷告当中学习怎么祷告，思想这些祷文，然后操练。在敬拜当中，当你可以自由祷告的时候，你就祷告。操练这样的祷告，让主日的祷文帮助你学习怎么祷告。你这样的话会促进这个带领的人好好准备他的祷告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祷告的不对，弟兄姐妹一下就看出他了。那好好的祷告，把单张带回去，帮助你可以祷告。在主日你要大声的唱诗，你不要担心你调不准，没有问题。很多人对叶老师印象深刻，其中一点就是他主日的时候很大声的唱歌。
他大声的唱歌不是为了要盖过你，他是希望你也大声的唱歌。当然他希望你可以跟他一样唱得对，但是唱诗很重要，它是神所赐的彼此教导的一个方式。大声的唱歌，当然我们也根据我们的环境的限制来决定这音量是多大，但是你要唱，唱给自己听，唱给周边的人听，我们需要听到你唱歌。唱的时候我有个经验，你要听见自己在唱什么，你要听见别人在唱什么，这就是一个合宜的音量，所有的合唱团都告诉你，你要听到别人在唱什么，你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唱出很和谐的声音。但这里有个更本质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听见别人的唱声，让这个诗歌可以对你的心说话。你知道为什么我故意调整我们很熟悉诗歌的翻译吗？我不是故意折腾，但我很担心这些诗歌我们熟透了之后，我们就不去思想它的歌词了。所以我故意让你有点生疏，因为我希望你留意这节诗歌原来说了一些我从前没有注意到的话，它是神借着这诗歌向我传递关于他的真理，很重要的是里面的真理。大声的唱诗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按着你的话来敬拜你，使我们在圣灵按着里面按着真理来敬拜你，使我们得益处，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